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求你施恩典怜悯。你知道我们在本性上都是愚昧的人，但是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因此我们就凭着这个新的生命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按照你的应许，求你光照我们，借着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透过你的话，让我们认识你的教会，让我们明白你如何的要建造天上的圣殿，透过地上教会的建造。而我们都是你的身体，你要如何的建造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我们本来是要举行教会会员入会的仪式，但是江索特牧师有紧急事件不能参加，所以就把入会仪式延后举行。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需要有两个牧师，有两个长老才能举行这个入会的仪式呢？这是因为长老会的治理原则是这样运作的，单独个别的长老教会是由教导长老、治理长老、执事和会众所形成的一个属灵的团体，而教会是由教导长老和治理长老所形成的堂会，就是 session 来治理的。堂会是一个治理会，也是一个执行基督权柄的法庭。所以会员入会的仪式是基督透过教会的堂会把他的子民纳入他的身体。在正常的情形下，单独的牧师长老没有这样的权限。堂会是第一个等级或层级的治理会，叫做 Governing Board。 在一个地区内会有许多的单独的改革宗长老教会，这些地区内的教会的治理会就是该地区中所有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和长老们组织成为一个第二个等级或层级的治理会，也就是所谓的区会 Presbytery。 那我们的教会是属于改革宗长老会 RP 的太平洋区会。第三个等级的治理会或者法庭，就是整个美国地区包括加拿大所有 RP 教会的牧师长老们所组织成的治理会法庭，就是所谓的总会 Synod。 所以每一个单独的个别的改革宗长老会是在堂会 session、 区会 presbytery、 总会 synod 三个等级的长老治理体系下运作的。作为一个单独个别的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长老，不能单独的去做教会中的许多工作， 许多的工作必须在堂会、区会甚至总会的运作下才能进行的。而我们的教会目前只有一位教导长老，所以区会就差派 John Sotel 牧师作为我们暂时的长老，叫做 Provisional Elder， 而形成一个堂会。这样我们就是一个正式独立的改革宗长老会，在区会和总会的照顾和监督下建立基督的身体。因此，直到我们自己的教会中有合格的人被按例呼召出来成为长老之前，我们需要其他 RP 教会的牧师或长老来帮助我们一同治理教会。一个牧师或长老不能单独的成为治理教会的堂会。RP 总会的网站这样子写道：北美改革宗长老会 RPCNA 是由长老系统来管理的。此宗派认为这是神所指示的唯一的教会管理方式。每一个单独的教会，就是 congregation， 都受到两个或多个长老的治理。与多数的长老宗派一样， RPCNA 分为几个不同的区会 presbyteries， 但是与一些较小的长老会宗派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宗派最高的治理团体是单一的总会 Synod， 而非大会 General Assembly， 而每一个教会可以差派一个长老代表参加区会的会议，以及每一年年度性的总会会议。而每一个牧师无论服侍教会与否，都需要自动的成为参与其所属的区会和总会的代表。这是我们 RP 教会总会的网站这样介绍的。如果有一个地区有一个正在执堂阶段的改革宗长老会，还没有正式的牧师和长老，就可以由其他几个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和长老成立所谓的 TGB Temporary Governing Body 来协助该教会监督管理建立那里的 RP 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看到目前加拿大西温哥华的华人改革宗长老会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个别独立的改革宗长老会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是一个在大家庭下受到监督管理和互相扶持的长老会运作体系。所有的改革宗长老会的事工都是在这个体系下运作的，受到许多照顾，但同时也受到监督和管理。这种模式和地上的公司、团体、私人机构的运作是完全不同的，而这正是基督所设立的教会模式。所以当我们刚进入这个体系中，我们需要有许多学习的地方，我们需要参加区会，需要参加总会，去学习这种教会治理的模式，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说以前都是完全陌生的。长老会的教会治理模式的形成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我们需要从教会历史来看，因为长老制度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而是延续了从16世纪马丁路德和之后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 在西方教会历史中形成的17世纪英国、苏格兰、爱尔兰的改教运动的结果。而17世纪的英国改教运动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西敏斯特会议 Westminster Assembly。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教会的网站的主页的背景的图片，就是当时会议讨论的一个图像，这是为了要鼓励会众去了解我们教会的历史渊源，并且提醒我们要持守这些走在我们前面的圣徒所设立的根基。而北美改革中长老会的宪章就是在执行和持守17世纪改教运动所建立的根基。一般学习或追求改革宗神学的人很容易忽略改革宗神学不仅是神学教义的部分，更包括了教会治理和敬拜规范。教会治理的目的就是要确保神学的正确和敬拜的纯正。因此，教会治理、神学教义和敬拜原则都包括在西敏斯特会议中所形成的西敏斯特信仰宣言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里面。这是一套完整的为了教导教会一般会众的系统化的教义问答。而西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基本上是为了教导孩童的教义问答，西敏斯特大要理问答是的复杂度基于两者之间，是一个基于两者之间的教义。而我们今天要先从英国改教历史的角度来看长老制度的形成，希望借此进一步的来让大家认识什么是改革宗长老会。这也就是这一系列信息的大标题，什么是改革宗长老会。神学教义、长老制度、基督宗保王权、敬拜规范原则，就是独唱诗篇不用乐器，这些都是当时英国改教运动中西敏斯特大会按照圣经所定下的教会改革运动的内容。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改教运动好像还没有完成，因为大部分的教会都并没有，或者是改革宗教会也好，都没有去遵守这个西敏斯特信仰宣言中所订立的这些教会治理的原则和敬拜规范的原则和神学的教义。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看到的。我们要从教会历史，特别是英国改教的运动中来认识改革宗长老会。第二，我们需要从圣经本身的经文来思想改革宗长老会长老制度的形成。我们今天要从以弗所书第四章来看基督设立不同的教会的职分，他是透过这些职分来建立他的教会的。我们需要用两个主日来思想这个题目：长老制度的起源与根据。让我们先来看长老教会的历史起源。这个历史起源就是 西敏斯特会议。改革中长老会的网站是这样说的，北美改革中长老会 RPCNA 有一个长远的历史，从美国殖民时期开始，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宗派。此外，在苏格兰，也就是这个宗派的发源地，从17世纪开始，改革中长老会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宗派。 RPCNA 现今宣告它与原始的苏格兰长老会的身份是相同的，而且是出自于16世纪根正教的宗教改革运动。我们要来看两个东西，第一个是西敏斯特会议，第二个是庄严结盟与立约。要认识改革中长老会，你就必须要知道什么是西敏斯特会议 Westminster Assembly， 什么是庄严结盟与立约。庄严结盟与立约就是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庄严结盟与立约是指1643年8月苏格兰他支持长老制度的那些清教徒，就是立盟约者或者是约老会，他们叫做 Covenanters， 他们是改革中长老会的前身。他们和英国的国会领导人士签署了一个政治协议，就是庄严结盟与立约。这个签这个约的目的就是为了英国、苏格兰、爱尔兰三个帝国的统一。英国希望苏格兰能够协助他们去平息英国的内战，而苏格兰只要英国先达成教会的合一。所以他们在这个协议下签署的人呢，都同意在英国、苏格兰和爱尔兰要成立长老教会，作为整个三个地区的国家教会，并且坚持基督的君王权柄是高于教会和政府的，并且教会具有免于政府强制干涉的自由。在这个同时，英国国会就召开了西敏斯特大会，制定了教会治理的制度、神学教义和敬拜规范原则。那个时候是由这个大会是由121位牧师、30位平信徒所组成。而关于教会制度的议题的讨论，参与者包括了不同的宗派，包括了圣公会，就是 Anglican 安利甘宗，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名字叫做 Erastian 伊拉斯派，他们是强调政府的权柄高于教会的。另外就是独立派和长老会。所以这个西敏斯特大会从1643年7月1日一直 开到1649年2月22日。1643年7月到1649年2月一共举行了1163场会议。会议的地点就在西敏斯特的修道院，每一场会议都有详细的会议记录。今天许多研究教会历史的学者，特别是研究改革中教会历史的学者，都开始对会议的内容有更清楚的认识，有许多的著作最近发表出来。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政治与宗教的纠结。我们知道当时的环境是一个政治和宗教纠缠不清的时代，清教徒们 一方面要摆脱罗马天主教主教制度以及他们错误的神学和敬拜的玷污，一方面要抵制受到政治介入的英国国教，因为英国国教的主教是由政治人物，由英国国王来任命的，这是违反圣经的。他们还要反抗独立派的极端独立自主的教会治理模式，所以这是一个政治和宗教纠结不清、互相争斗的动乱时期。所以我们看到改革中长老会直接的与十七世纪英国改教运动的庄严结盟与立约，以及西敏斯特大会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当时结盟与立约和神学会议的目的，就是希望把宗教改革运动发展到苏格兰、英格兰和爱尔兰三个地方的各个教会，希望三个地方的众教会都具有相同的长老制度，具有相同的神学教育，具有相同的敬拜规范原则。当然我们知道，结果英国内战失败了，英国把权力交到独立派的手中，也就标志着英国改教运动就结束了。后来苏格兰的清教徒，就是那些约老会立盟约者，他们强烈的反抗之下，政府开始大规模的逼迫杀害教会长达十年之久，这段时间被称为是杀戮时刻 Killing Times， 从1679年到1688年。而这些清教徒他们就逃到爱尔兰，成立了改革中长老会。然而政治的战争跟随他们，虽然他们没有参与政治，因为拒绝立誓效忠英国政府，被认为是反动分子，受到迫害，许多爱尔兰的约老会的清教徒们就逃到美国，结果他们和从苏格兰来的约老会清教徒一同联合起来，成为今天北美改革中长老会的创始教会。从1738年开始，改革中长老会就渐渐发展成为，在美国发展成为区会和总会。从17世纪以来，改革中教会就一直持守并实践西敏斯特信仰告白和西敏斯特要理问答，延续了400年前清教徒在西敏斯特大会所制定的教会治理、神学教义和敬拜规范原则。这是我们认识改革中长老会的历史源头，这是我们认识改革中长老会的历史起源。我们现在要从以弗所书、从圣经中来看，以及从其他的经文来看教会治理的这个长老治理教会制度的圣经根据。以弗所书的中心思想告诉我们，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基督作为教会的元首， 设立了治理他教会的制度，包括长老和层级法院体系。我们今天只有时间来思想基督设立教会的治理制度，层级法院体系要留到下一次来讲。我们来先看长老制度的圣经根据，基督设立教会，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基督已经设立了一个治理照管的系统。我们来先看我们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的根据。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第三十章第一节说，主耶稣是教会之王与元首，他已经将教会治理权交给教会的职员，他们与政府官员不同。主耶稣是教会之王与元首，他已经将教会治理员交给教会承受职分的人 church officer， 而这些人与政府的官员不同。因此，什么是改革中长老会呢？意思是我们肯定长老治理教会的系统，并且所有的教会治理是的根源是出于长老制度的基础原则。这个基础原则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统治他的教会，他已经设立了教会的治理形式，并且启示在圣经中。参与西敏斯特会议的十七世纪的苏格兰改教家乔治·格里斯比 George Gillespie， 在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教会治理基础原则》中讲到，教会的职分是基督设立了两个职分来治理他的教会，一般的和永久的。比如教会的牧师、教师和其他管理教会者和执事。虽然在这边他好像是提出来了四个职分，但事实上西敏斯特会议的神学家把长老的职分是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教导长老或者牧师；第二，教导长老或者学者；第三，治理长老。这三种都是长老，因为他们在区会和所有的教会中都负有治理教会的职责。长老们虽然都参与教会治理，然而他们有不同的功用：牧养、教导或治理。简单的说，教会的职分只有两种，长老和执事 elders and deacons。 我们要来看圣经的根据，我们要看到圣经也教导和启示不超过两种教会的职分。首先我们要来看基督的工作，以弗所书四章九到十节说，既说身上，岂不是说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保罗说基督远远升到诸天之上，这里的天是指无形的领域，人肉眼看不见的领域， 也就是启示录四章到五章所描述的基督在天上执掌天上地下权柄的光景。保罗在讲教会之前，他再次重复以弗所书前面一章二十节他已经宣告的基督在天上执掌王权的事实，就是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是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我们在这边不要忘记了，以弗所书的核心是一章十节，要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整本以弗所书都是在解释这一句话，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大计划。这个计划的施行就是，第一，基督建立天上的圣殿，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第二，基督建立地上的教会，以弗所书四章九到十六节。地上教会的建造就是天上圣殿的建造，这是神旨意的奥秘，这是基督复活升天之后所启示出来的神的计划。基督在天上透过他在地上设立的教会的建造，达到天上圣殿的建造完成，这是神旨意的奥秘。基督在天上透过他在地上设立的教会建造，达到天上圣殿的建造完成，这是神旨意的奥秘。我们来看基督的设立，第十一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们需要注意到，是基督赐下教会的职分，赐下属灵的恩赐，来执行他的计划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是属于使徒时期的教会建立基础的职分。这些使徒时期的职分，是在新约正典成型之前的工作。他们直接领受宣讲神的话语。当新约正典形成之后，这些教会的职分就终止了。从希腊文法来看，这三个的职分面前都有一个希腊文的定冠词，而牧师和教师则用了同一个冠词。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牧师和教师这里是指一个职分，牧师和教师不是两个不同的职分。如果你去读加尔文的圣经注释，他同意这种看法，而这也是教会教父奥古斯丁和屈索多摩 Chrysostom 的解释。但是加尔文同时又认为这里可以是两种不同的职分。加尔文说，每个牧师都有教导的责任，但是讲解圣经是一种特殊的恩赐，为了维护教义的纯正，而教师也不一定能像牧师那样讲道。在我看来，牧师的责任是牧养信徒，我不反对他们同时被称为教师，但是他们是一群有牧养恩赐的教师，这样的牧师同时要负责培育下一代的牧者，并教导整个的教会， 同时牧师也可能同时是一个教师，但这是两种不同的责任。很显然，我们看到加尔文的这个立场，到了英国改教运动的时候，就变成更确定了，就变成了一个之分，牧师和教师不是两个不同的之分。我们要来看牧师和长老。牧师和长老在新约中是一个同义的字，是可以互换的。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二节把牧养群羊的人就是牧师称为长老。经文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们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所以牧师和长老是同义字，是可以互换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的所说的牧师和教师，因为只有一个定冠词，所以后面教师这个字在希腊文法上是在解释前面的名词，如同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父，真理是解释圣灵的，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父。所以这样看来，这里的意思是教师这个名字这个字进一步解释了牧师的职分。我们来看治理和教导的长老。提摩太书五章十七节教导我们有两种长老，负责治理的长老和负责传道的长老。负责治理的长老和负责传道教导的长老。第十七节说，那善于管理教导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如此。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两种长老，治理的长老和教导的长老。教导的长老就是牧师。我们来先看看教会的两种职分，长老与执事。我们需要看到圣经同时讲到教会有两种职分，监督与执事。提摩太前书三章保罗说明了承受教会职分的资格，监督就是指教导长老和治理长老。腓立比书一章一节也讲到两种职分，监督与执事。腓立比书一章一节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所以一个教会可以有许多长老和许多执事，但是至少需要有两位长老和一位执事。圣经中所谓的监督就是长老的意思。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和腓立比书一章用监督，但是他在提多书一章五节用了长老这个职分。提多书一章五节说，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第七节他用监督 这个字来说明前面长老的资格。因此监督和长老是一个同义字，是指同一个职分。使徒行传20章17节的长老和20章28节中的监督，都是指以弗所教会里的同一个职分。20章17节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28节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17节中的长老就是28节中的监督，他们是同一个职分，同一批人。因此我们看到西敏斯特会议中所定的长老制度是符合基督所设立的教会职分，就是长老和执事。而长老的职分又分为负责教导的长老和负责治理的长老。这是改革中长老会的教会治理模式，由教导牧师和治理长老所组织成的法庭，就是堂会 session， 以及由长老们和执事们所组织成的治理照管教会的组织体系。当然这边没有否认每个会众对教会事工的参与，相反的，这是一个由基督设立的教会团体中，由承受职分的长老和执事的运作体系。每一个肢体都可以在这个体系中发挥自己不同的恩赐，在堂会的治理系统下运作。这是基督所设立的教会的职分。让我们来看基督设立的目的，基督的目的。我们要看到重要的是基督设立教会职分的目的。基督是如何在教会中掌权，建造地上的教会，建造天上的圣城，就是基督的身体。而这个目的就是以弗所书4章12节所说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保罗用了3个介系词的子句，应该这样子翻译，为了成全圣徒，为了成全圣徒，为了事工，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这3个子句，为了成全圣徒，为了事工，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牧师教师的职分。这里告诉我们基督要如何透过他所设立的职分恩赐来建立他的教会。教会不是我们任何人的教会，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基督透过他所赐给教会的牧师、教师、长老来建造他的身体，渐渐长大成人。这是基督建造教会的目的。这里不是在讲每一个基督徒都被装备起来，透过各样的事工来建立教会，透过烹饪教室，透过基督教瑜伽课，透过基督教摇滚音乐演唱会来建立教会。也许这些事工的本身虽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不是基督建立教会的方式。基督建立他的教会是透过教导长老，透过牧师传讲关于基督的知识，关于神国度的真理，来建造他的教会。 让我们做一个结论。什么是改革宗长老会？就是基督设立了教会的长老制度，其意思是我们相信基督掌管他的教会，基督透过设立教会的职分来治理他的教会。基督设立教会的目的，就是透过他所设立的牧师，就是教师的职分，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天上的圣殿。长老治理制度是在17世纪英国改教运动的时候，当时参与西敏斯特大会的改教家们，根据圣经的启示，订定了教会治理的长老制度，成为持守教会教义和纯正敬拜规范的合于圣经的教会治理系统。因此我们顺服这个体系的治理，就是顺服基督的统治，我们就是被建造，被基督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这段时间让我们更认识你如何的在地上设立你的教会的体系制度，使我们可以得到你的祝福，使我们亲自的清楚的能够看到你的教会。我们感谢你，你也在17世纪英国改教运动的时候发展出了更仔细的教会治理的制度、教义的问答以及敬拜的规范原则。求你赐给我们忠心，也求你赐给我们能力，好持守你所设立的教会治理模式。我们这样祷告，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